十六节，他们从伯特利起行，离法他还有一段路程。拉杰临海甚是艰难，正在艰难的时候，收成婆对他说：“不要怕，你又要得一个儿子了。”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就给他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他父亲却给他起名叫便雅悯。拉杰死了，葬在以法他的路旁，以法他就是伯利恒。雅各在他的坟上立了一桶牌，一桶碑，就是拉杰的墓碑，到今日还在。以色列起行前往，在以德台那边支搭帐篷。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时候，流便去与他父亲的妾薛拉同寝，以色列也听见了。雅各共有十二个儿子，利亚所生的是雅各的长子流便，还有西缅、利未、犹大、以赛加、西布伦。拉杰所生的是约瑟、便雅敏。拉杰的使女薛拉所生的是但、拿弗他利。利亚的使女希帕所生的是加德、亚瑟。这是雅各在巴丹亚兰所生的儿子。雅各来到他父亲以撒那里，到了基列亚巴的曼利，乃是亚伯拉罕和以撒寄居的地方。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以撒共活了180岁，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两个儿子以扫、雅各把他埋葬了。完了。
好，谢谢周阿姨。好，我们最近就读到雅各他从巴丹亚兰叫回来，上一次提到他在示剑留了一段时间。其实示剑呢，是意思是绑，被肩膀的意思，是一个人全身力量最大的地方，说到神是他的力量。然后昨天读到他后来来到伯特利，伯特利是神的家，他到了神的家，在那里的时候，神又跟他重申当年跟他祖父亚伯拉罕、他父亲以撒所立的约，要赐福给他跟他的百姓、他的后裔，然后要君王从他而出，这个我们都读过了哦。那在伯特利的时候，利百加的奶妈底波拉的 Deborah 死掉了。今天十六节开始，他们就从那里起行，要去希伯伦那里。拉杰在路上临盆要生一个第二个儿子的时候，也快死了。在十八节说，他将近于死，灵魂要走的时候，这个儿子起名叫便厄尼。便厄尼就是艰难之子的意思，就是忧愁之子。但他爸爸给他起名叫便雅悯，就是忧愁之子。这昨天我们都谈过了。后来他们到了伯利恒那里的时候，这个雅各就替他最爱的拉杰就做了一个墓碑，这是他第四个柱子了。然后从那边起行呢，到了以德台，在那边支搭帐篷。流便就做了一件丑事，他乱伦，他跟他父亲的妾毕拉同寝，毕拉就是拉杰的使女。那从23节啊，一直到26节，讲到雅各的十二个儿子都有两个妻子、两个妾所生的。那在23节特别提到雅各的长子流便。后来到49章，当雅各为十二个儿子祝福的时候，特 特别把流变这件事情点出来了。他说是他力量强壮时候生的，本来是大有尊荣权力，但他是放纵情欲，滚沸如水，所以说必不居首位，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到后来我们往下读，读到历代志上第五章讲到家谱的时候，特别也讲到以色列的长子原来是流便，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就是安家谱他已经不再是长子了，这他付了很大的代价。然后他们到了希伯伦之后呢，以撒活了180岁，年纪老迈，弃绝而死，归了他列祖了。所以这是这一章的第三个人物过世了。所以我有两点想讲，第一点就是说，只要是人就会死，特别是当所罗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讲到尘土人归于地，灵魂人归于赐神的灵，赐灵的神，当然那个灵是指相信神的灵啊。人是有灵魂的，这边讲到拉结快要死的时候灵魂就要走了。记不记得当保罗那一年啊，他去那个传道传福音快要完结的时候，他在特罗亚讲到，就有一个年轻人在听到的时候，在楼上他油推骨，他就睡着了，就跌下来，人家以为他死了，结果保罗说他灵魂还在，人还没死。所以人还没有死的灵魂还在，将要死的灵魂就走了。然后四福音就讲到雅哀努的女儿死了，耶稣把她从死里复活了，那边圣经特别提到说她的灵魂就回来了。所以这个讲得很实际啊。刚刚讲到流变的下场告诉我们说，我们人行事为人，不管男的女的也好，要很小心，不要被情欲操纵。以撒活了180岁，年纪老迈，弃绝而死，归他列祖那里。然后以扫雅各就把他埋葬，从此就完结了记载以撒跟雅各的事。后面就讲到比较多是约瑟的事情。
好，大家如果算一下哈，这个以撒死的时候是180岁，那雅各是多大呢？应该是120岁啊，因为以撒是在60岁的时候生雅各和以扫啊。所以这件事情是提前挪到这里，在这记载啊，因为当雅各120岁的时候，约瑟已经被卖好多年了啊，因为他是91岁的时候生的约瑟啊，所以他应该是约瑟已经29岁了啊，约瑟被卖的时候是17岁。还差一年哈，约瑟就要做埃及宰相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把后面发生的事情，以撒是在所有的列祖当中活得最久的一个哈，180岁，比亚伯拉罕活得还久。所以是把这件事提前挪到这里啊，记载在这里啊。所以这个就是体现出这个作者的安排哈，他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搬到这里来记载，然后再讲约瑟的故事啊。从头再讲约瑟怎么被卖啊等等啊。所以看一下这里很集中的把这几件事情放在一起来记载，这个作者到底要讲什么啊。当初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啊，先造了他的身体，然后呢在他鼻孔中吹了一口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人没有灵就是死的啊。那个亚当的身体躺在那里，静静的躺在那里，然后不能动的啊，但是灵一进来，人就活了啊，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啊。所以这是圣经对于死亡的定义啊，不是用心脏停止跳动，不是用这个脑电波检查不出来来定义的哈、啊， 什么时候人的灵还在，人就没有死啊。人一灵一旦离开，他就死了哈。所以在十八节也提到哈，这个灵魂要走的时候啊，在29节哈，以撒年纪老迈，日子满足，气绝而死哈。气就是灵啊，在这个希伯来文和希腊文都是一样的哈，气和灵是一个词啊。所以同样的讲啊，人的死是怎么来决定的？气绝，这个灵一离开啊，人就死亡了啊。所以这个作者哈，这个摩西故意把这个以撒的死放在这里啊。一个是我们就看，就是说雅各的人生的记述哈，开始告一段落了。36章是讲以扫的后裔哈。然后做一种过渡，37章就开始讲了一个新的啊人物，主要的人物啊，第四代的这个约瑟就登场了啊。神怎么开始在家来做工啊？拣选约瑟啊，在他身上这个做带领的工作，到了这个埃及哈，整个把这个民族最后带到埃及哈，就开始讲这一段事情了。所以这里面是做一个收尾哈，前面雅各的这个前面这一段故事要开始收尾了哈，所以把他父亲的去世放在这里。另外一个哈，在35章，从底波拉的死到拉结的死，再到以撒的死哈，这成为一个主题，讲到人的那个最终的结局啊，要思想这个结局，而且这个结局呢是跟人犯罪有关系的哈。罪的工价乃是死哈，尤其是拉结的死。拉结的死哈，你看这里面前面两句话都应验了哈。第一个是在17节哈，收生婆说的啊，不要怕，你要得一个儿子了啊。还记得约瑟出生的时候啊，这个拉结就说增添啊，给他起名字叫约瑟，约瑟的意思叫增添啊，盼望神再给我增添一个孩子啊、哦、到这里就应验了啊，真的又得了第二个儿子啊。那另外一句话应验呢，就是雅各讲的，对不对？雅各在跟拉班说，拉班来找神像，谁偷了我的神像？雅各说没有人偷啊，如果你在我们家里谁那里找到你的神像，谁就该死。那这句话到这也应验了哈，这个正是拉结。所以前面底波拉的死算是自然的死亡，应该因为他很老了，你算他的年龄啊，应该比这个以撒的年龄可能还要长。那以撒啊是日子满足而死，但是拉结是难产而死啊，非正常啊，这是突然的死亡。在这次死亡当中哈，这个雅各立了他第四根柱子啊，第四根的石碑，在家庭里面是会发生的啊，这样的事情啊，有正常的死亡，有突然的死亡，这都是罪带来的必然的一个结果，表现的方式不一样啊，特别是到了这个流变犯罪，这里面你看哈，凸显出谁的罪呢？当然流变犯罪哈。但是你仔细去想呢，这个跟雅各也是有关系的啊。利亚生老大是流便，老二是西缅，老三是利未。你看这三个孩子出场的时候都是不尊敬他父亲啊。西缅利未啊，在34章直接顶撞他爸爸啊，对他爸爸一点都不尊重啊。特别是流便啊，竟然跟父亲的妾啊同寝。所以这三个孩子哈，犹大没有提了，大概也差不多。这几个利亚生的孩子都不尊重雅各，为什么？因为雅各对他父亲，对他们的母亲不好，偏心，对不对？你看，忽略利亚，宠爱这个拉结，所以这些孩子们都从小就感受得到，而且知道，以至于哈，他们长大以后对父亲非常的不满啊，心中有的怨恨啊，苦读，以至于当后来这个父亲宠爱这个约瑟的时候啊，这种的怒气怨气也都发到这个约瑟的身上，甚至要把他杀死的地步啊，你就知道哈、啊、那个怨恨苦读已经积攒了很长时间了啊，可能从小心里就是不满。 那这个根源你追溯哈，追溯到雅各的身上啊。那当然，流便、西缅、利未要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承担他们当承担的责任啊。但是在这家里面的人哈、啊，每一个人都躲不过的啊。雅各有雅各的罪，拉结有拉结的罪啊，流便有流便的罪，罪带来的这个后果是躲不过的啊。流便很可惜哈，你看在年轻的时候。这样一个冲动的行为最后导致他失去长子的那个福分位分，失去长子的祝福，那罪的工价乃是死啊！这个苦果人人都要尝的，所以这个就这样好像一个很黑暗的一个图画摆在我们的面前啊，就在雅各家中啊所发生的事情。那更让我们稀奇啊，这个问号还在那里，神到底要做什么事？神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家庭啊，把他能够带出来啊，脱离这种罪恶啊，在神的救赎当中能够成为一个祝福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一个民族呢？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神怎么来做？那当我们这个读下去的时候哈、啊，就能够慢慢的去体会哈、啊，真是在人不能的，在神万事都能，凡事都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啊，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每个人都有不堪的过去，对不对？但是呢，就像神怎么带领以色列这12个儿子啊，包括雅各啊这个民族一样。他今天也一样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做这种拯救改变救赎的工作啊，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有盼望啊，生命不断的被改变被洁净洗净啊，能够配得啊我们蒙召的这个身份。
神要借着雅各的最爱，然后夺去他一个一个夺去他的最爱，在雅各的身上来让他真正的来依靠神，然后夺去他身边的一切的偶像。那我还有看到的一点就是，然后我跟我先生每一天就每周天我们是去美国人的教会，然后昨天我跟阿拉斯良祷告的时候，我们也在想到这个问题，就是我在复活节的那一天看到很多的人，然后几乎就是就坐满了，可是在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呢就稀稀拉拉的。然后我们就谈到一个就是复活节的基督徒和星期天的基督徒，然后我先生就说他就是星期天的基督徒，然后我说是啊。然后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雅各的家族，整个亚伯拉罕的家族，从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再到雅各的后代，然后乱伦也好，杀人也好，包括雅各到90多岁还依然在学习怎么样顺服和学习怎么样依靠神。所以我就觉得我们这个信仰真的就像美国一样，这个信仰传承下来的信仰，我觉得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我们自己要真正的经历神。我们的信仰不是传承我们的信仰，而是自己的神，我们自己要就像雅各一样，自己要来经历他，成为自己的神，才是我们真的与神建立连接建立关系的一种基督徒的生活。所以我就觉得今天的美国的这种基督徒的光景就跟雅各的家族一样，他们以为就像我先生的一个朋友说的，他说我从小就是基督徒，我可以得救啊，所以他就自以为然的自己可以不用星期天去教会，可以不用学习神的话语，他就觉得他就住在迦南地里面。所以我就觉得真的是很多人觉得他们自己是第四代第五代基督徒，就觉得那是一种骄傲，是一种荣耀，我不晓得。所以让我觉得真的是我们在神里面，不管你今天是第几代基督徒，但是我们与神的关系是自己要去经历的，要去遇见神的。对
呀，我看到这个雅各哈，他那个跟神摔跤完了以后，生命改变哈，完了以后呢，哇，一大堆事情又搅扰着他哈，所以他最爱的老婆也死掉了， 然后他的那个老大壮年生的这个小孩哈，哎，这个暴力那个色情，这些通通都在他的家发生哦，然后欺骗什么，通通都在他家发生，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家庭的那个领导人物哈，他的重要性哈。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些家庭祭坛的话，这个后面的这些孩子哈，一个一个的都离开了哈，一个一个都走到这种很混乱的哈，造成他那个后果就是伤心难过哈。所以神有时候允许这些发生哈，让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一生中间。也就是这样子，创业小孩 teenager 问题，面临这个亲人的死亡，面临一个一个的离开，最爱的有时候又 也保留不住。那我们在这个地方里面给我们一个反省，就从雅各的这个身上，我们也看到我们是不是有一些很多地方我们该进的该做的没做，不该做的又去做了，以至于造成了这个劳苦愁烦啊。所以这个一个例子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尤其是家庭的那个这个属灵的带头人物很重要啊。
就着你的这个问题哈，我想请教一下，你们刚刚提到他们这个家庭里面，你看这个长子乱伦色情，然后也不听话悖逆。我们昨天跟其他的朋友，我的同学他的孩子比我大好几岁，都是 teenager 的时间。我想请教的一个问题是，现在 AI 这些还有所谓的跟电脑游戏相关的一些产业，比如说音乐动漫，你说小孩子应该来做这方面吗？第一，应该不应该玩 video game？ 第二，是否应该投入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因为他钢琴弹得非常好，作曲也非常好，非常聪明，但是他想做一款游戏配上音乐来卖。我就跟他说，我说不要接触电脑游戏和相关的产业，我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东西。我想请教您和里面的就是大家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和他的先生都是基督徒，但是呢，他说我觉得应该给孩子一点自由空间，如果完全禁止他可能会偷偷的玩。我说不对的，你要制定一个原则，就是原则，不要怕他偷偷玩而就放他一些。我想请教大家对此看法，因为现在电脑动漫这些东西，我喉咙哑了啊，昨天咳嗽，我真的想请有经验的属灵的长辈来指导一下。我就跟他说，你要多听多问一下，免得五年十年之后后悔当时没有严格一点。
跳到一个具体的应用上面了 这个离我们今天的经文比较远啊。那简单的来讲，那个问题不是电动游戏啊，问题从这一章你看是人的罪啊。新约里面讲说，凡事都可行，但不可受辖制啊。所以那个问题本身就像杀人，一杀人这有人就站出来，哦，要禁枪禁枪，那不是枪的问题，是人心的问题哈。所以孩子玩电动游戏也是这样，回到他的心，他跟神的关系哈有没有建立起来哈，而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东西把它禁掉就能解决问题，这是不解决问题的。
我赞成牧师讲的，把小孩带到神面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他们如果真的有了神认识的神，行为就不是问题了。
我今天特别受感动的是关于拉杰的事情。昨天晚上我们预备的时候，我跟长华讨论，拉杰他是雅各最爱的一个人，他一直都很幸运，因为有爱嘛。但是拉杰这个人却没有按照神造女人的这种情况来活。因为我特别想到创世纪第二章十八节， 神在造女人之前就给了女人一个名字叫配偶。女人这个名字是到23节才出现的，创世纪二章大家去看。女人首先的名字就是配偶。什么是配偶？就是把你造出来成为男人的配偶，要帮助他，要互补。如果女人没有起到这个作用，你就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在世上活。拉结，雅各非常爱，他也肯定生活的，就是至少在爱中，但是他心里头只想自己。他没有孩子的时候，他埋怨雅各，他不求神。他有了孩子以后，他想着我还要增添，我再多一个。他没有说我感谢神。离开巴旦亚兰，他心里不安，他去偷他父亲的神像，说明他心中对偶像有恋慕。所以他这一路走来，他没有成为雅各的配偶帮助。所以在进到迦南地之后，他生了第二个儿子，他又给他起名叫苦难之子。你没有妈妈呀，你妈妈要走了，你好可怜呐。他就只想着他自己，没有想着神给他的这一切恩典。在这一次呢，雅各虽然很爱他，他临死之前取的名字你怎么能改呀？但是雅各他生命改变了，他就给他改了，不能叫苦难之子，他叫有依靠的儿子。所以我就发现这个轨迹啊，如果你沿着自己的方向走，你们两个人虽然相爱，但是越走就越分开，越离开了。所以从拉结的一生，我觉得我们做姊妹的要好好的检查，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旨意，现在做好了一个配偶助手的作用，真正在家里面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如果我只活在我自己里面，要发展我的事业，我的什么事儿，我的什么事儿，我跟你讲，我们姊妹需要安静下来，好好的思考，神造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配偶，是帮助我们的丈夫的人。我是通过这一点，神看他的时候到了，神把他娶走了。为什么？因为雅各爱他，过于爱神，对雅各是一个阻拦，神就把他娶走了。我是就从这几节中间，我真正感觉到神在向我们姊妹们说话。
好，谢谢童姊妹哈。十二个儿子当中，只有这一个儿子的名字哈，是最后由雅各来决定的啊。你就知道这个之前雅各也是有很多的亏欠啊，好像顾不到这些孩子们啊，想不到这些家里的这些需要啊。但现在神把拉结带走了，然后雅各要起来啊。虽然他前面有很多的亏欠啊，但是他做丈夫啊，做父亲的啊，是一辈子的事情啊。哎呀，要靠着主啊，继续往前走。
我们其实今天啊，都有共识，觉得灵魂是存在的，灵魂是有的，而且我们几个弟兄姐妹也提到了灵魂的经验啊，所以我们是认同这个灵魂是存在的。那在第十八节，刚刚童姐妹分析的非常好，真的是受教了。这个拉结的一生啊，那我们看到其实很有意思，这个经文啊，经文他给他的儿子取的名字 非常的 negative， 非常的负面。那雅各呢有神的带领，所以他取的呢是非常 positive。 所以在世间上我们常常会看到说要正面思考，不要负面思考。可是又带回来刚刚橘子姐妹讲的非常好啊，其实我们基督徒啊，我们是要正面思考，但是这个正面呢是追根究底是我们自认为自己是基督徒呢，还是我们真的与神建立好个人的关系，讨神喜欢的基督徒。
Jennifer 常常喜欢讲的说我们有一个共识哈，我们都认同圣经的讲法哈。我想你们的意思绝对不是说我们是圣经的 judge 哈，我们来判断哈这个圣经的话如何如何哈，你们可能不是这个意思哈。但是你常常这样讲呢，容易给人有这样一种印象哈，我们读懂了神什么话哈，我们是这样讲哈，这一部分我读懂了，我明白了哈，我清楚了哈，而不是说我们共识了哈，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都不影响这个圣经的本质的哈，圣经就是神的话哈，我们读懂了我们明白了哈。如果用这种口吻来讲可能不会给人有一种误导哈，以为说我们在这里判断哈，我们有共识了，我们大家都认同了这就是对的哈，这是错误的一种观念。
收脚。
接着 Jennifer 讲的时候我们继续下去啊，就是雅各最后是到了希伯伦，就是一直在与神的交通里面，就是他灵命到一个地步，他开始知道跟神联合的要重要。事件是讲到神的力量是人的膀臂啊，然后到希伯伦的讲到他到了神的家，他还不够，他一直自己要灵命晋升到一个地步，他跟神一直在交通里面，他跟神有生命的联合。这个也讲到我们每一位信主的人应该是经常要跟神有沟通有交通，把我们心中所想所要的告诉神，大事小事都带到神面前跟他交通，这个很重要。所以到后来最后的时候，雅各就当他的灵命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居然跟当地的埃及的法老王祝福，他灵命到一个程度了，向来是位份大的给位份小的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真的在神面前真的要学习怎么让自己跟神在一起的时候要一个认识、啊、就是保罗说的要被塑造成为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读圣经对自己才有帮助。
谢谢主的恩典，主啊，今天通过这段圣经帮助我们能够认识到我们在属灵的道路上如何走。雅各这一生也是我们的一个借鉴，也是我们的榜样，帮助我们能够在他的身上所犯的错误使我们能够避免，让他在圣信息的道路上的不断的成长，这个不断地往前走的这段路程也是我们的一个榜样。说啊，我们求你真正在我们读这个创世纪的时候，从这些人物当中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样走我们每一天的道路。谢谢你说、啊、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每天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读你的话，从你话里面吸取力量。我们就求你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做工，帮助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能够听见你的呼声，听见你的声音，使我们能够愿意遵守你给我们的指示往前走。我们就要散去，求你带领每一个人的脚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牧师，我要分享一下这个 announcement。
好，请讲。
好，明天我们要玩一个寻宝游戏哈，我们一起来读36章。
好，明天要玩寻宝游戏啊。
对，
好，很期待哦。
游戏。
好，谢谢美弟兄啊。